Tennesse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questions I get is about eating breakfast. Some people prefer to skip it or don't feel...
好，对不起，我把这个关掉。哇，很难控制。好，我把这个 minimize。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虽然我们不能与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教会一同的敬拜你，可是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所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百姓。那我们仍然有这个机会用现在的科技在网络上，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在此时，在这个困境中，我们知道我们要面临即将的困难了，人很多，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失去盼望，不失去信心，让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仍然以爱能够来相连，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带导，我们彼此来安慰。求主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路还是很长，可是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同行，我们就有这个笃定，我们必能战胜这个黑暗，因为主你已经战胜了死亡。主啊，我们就求你，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满有神你的恩膏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二次在网上聚会，然后呢，借着这个机会，牧师的风格也有改变，因为我面对的是个荧幕，也看不到你们。然后呢，因为有些信息的表达方式呢也有点困难，所以我就重新再用所谓的这个 PowerPoint， 把我大部分的信息的重点都放在投影片上。然后呢，之后我们会把录音再放到网络，如果弟兄姐妹有听不清楚的，可以到教会的网络上去听。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放在网络上，如果有人需要的话。那我今天呢也另外一个风格的改变，就是我用专题式的，就是在我最近的我们按照读经的计划所看到的一段所有的经文中，我觉得对这个现况呢有点帮助的呢，我就设计一个题目。今天是前几个礼拜前我们一直都在看的四师记，就是参孙的故事。那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因爱被击倒的巨人。那这因为爱而被击倒的巨人。我念一次，如果你们大家有圣经的话，我昨天已经寄出去了，希望有人从第13章一直看到了16章啊，这个是整个参孙他这个故事，一般人都已经很熟悉他的故事，电影也拍了一大堆。然后呢，我就念一次，我只是念这个他的故事中的其中的一段，就是16章的1到22节。16章第一节说，参孙就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昼夜在城门悄悄地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就起来，将城门的门上门框门栓一起就拆下来， 扛在肩上，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我用的红字喜爱就是爱的意思哦。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就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色克勒银子。大利拉就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就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备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死过的心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心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绳揪和尾线同之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揪和尾线同之，用锥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从机上的锥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话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他们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在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揪。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去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以下呢，这一段我曾经在微信有寄给 弟兄姐妹过，是从灵命日粮中摘选出来的。它的标题是义无情，爱为伴，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彼此来守望。他说到2019年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得措手不及，一直烧到了2020。他这个出版的时候呢，是数万人确诊感染，可是到了昨天已经有100万的人，全世界100多万的人确诊感染，他在世界各地呢引起恐慌和不安。对不起。许多国家的城邑街道上人车大幅的减少，大量尽可能做好防疫的措施，避免受到病毒的感染。即便如此，死亡和感染的人数节节上升。到昨天，我相信到今天为止，大概美国已经有8000到9000的人已经死掉了。医护人员和设备呢，就供不应求。各方的防护和生活用品呢，都被抢购一空，情况令人感到忧心。然而，我们相信，无论任何情况呢，神都在掌权，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说：“义虽无情，让我们以爱相伴，共同呢顶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共同的。”可是我们相信，在这一段的日子中，我们从新闻媒体都会看到呢，死亡的人数上升中，可是每一个死亡，那个数目字是冷冰冰的，几万人、几十万人，说预测美国会200万的人死亡，如果不小心，可能有100万的人死亡，这个数目字是个很冷冰冰的数目字，可是他没有办法表达每一个数目字，每一个人他背后他的故事，他的家人的伤心的程度。网上你可以看到好多家人是如此的伤心，可是这是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的。所以呢，在这个段的时间中，我在上次的信息已经最后提醒大家这一点，当我们的环境是毫无指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很多，我今天主要的跟大家讲的神的本性之一就是爱。神的本性就是爱，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除了神以外的爱会有问题。然后呢，既然这一位是爱的神，他就给人一条最大的诫命。这个最大的诫命不是说我们要曾做了多么伟大的丰功伟业，克服了多少的城堡，赚了多少的金子，买了多大的房子，买了多好的车子等等等，不是。最大的诫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才干等等等，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这个诫命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那爱神呢，是属于一个内在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别人看不见，别人你说你天天跟人家说爱神爱神，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爱人是属于外显的，因为爱人别人一定看得见，一定看得见。而且爱神爱人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你不可以说你爱神却不爱人，你也没有办法爱人不首先爱神，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常常把这两者分开。所以呢，使徒约翰说，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因为你不爱你能够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去爱那一位你看不见的神。这个是 我们挣扎很久的事情，对基督徒来一生都在爱神爱人这件事上做很大的挣扎。可是我们借着爱神爱人，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一位神就是爱的神。我们唯有借着爱神爱人，我们才能够向世人见证这一位神就是爱的神。那如果要真正的了解爱神爱人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爱加倍，就是这个是来自希腊文叫 agape， 爱加倍的爱，中文翻得非常好，爱你要加倍，加倍的爱。那这一种爱加倍 agape 的爱呢，不是我一时感情上的冲动，五分钟的热度，我爱你爱五分钟，等到热度减低了呢，爱就消失了。这种爱加倍的爱是持续的，为了对方的益处着想，甚至愿意为了对方来牺牲的爱，为了对方的益处牺牲自己的一些的不方便，这叫爱加倍的爱。另外一种，这种爱加倍爱的，不是你要期盼对方对你有所回报，好像是买卖性的交易，而是毫无私心的，只是为了让对方能够得着好处，不是交易的。我们现今在这个疫情中，多少人在交易上来表达他是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人。爱是没有交易的，爱是持续的。然后呢，马丁路德为这个基督徒爱加倍的爱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一个基督徒不是只为自己而活，他是因着信活在基督里，并且他是因着爱活在灵舍里。一个活在基督里爱基督的人，他一定活在灵舍里爱他的灵舍，这个两者是不能分开的，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现今呢，在这个残酷无情的疫情中，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困在家中，我们没有人愿意主动待在家中的。神借这机会把我们困在家中呢，我们就好好想这个爱，因为只有这种爱加倍的爱才能帮助我们同心的顶过。因为在这个残酷无情的疫情中，如果我们的心中还有存有一种只顾自己的爱，叫顾自己的爱，叫英文叫 self love， 那将会造成呢更多的死亡跟伤害，更多的死亡跟伤害。啊，牧师底下讲这句呢，可能不有些人不是很愿意听。好，不是很愿意听，可是我做牧师我还是要来讲。因为在这次疫情中呢，非常遗憾啊，这种顾自己的爱啊，在我们华人圈，那讲少数的华人圈哦，都表露出来了。在几个月前呢，好不少的华人在世界各地啊，收购所有的口罩，所有的医疗的东西，把美国所有的店都抢购一空，送到哪里你们就自己知道，我也不愿指出。就今天呢，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资源这么富裕的国家呢，你我出去买口罩都买不到，那些富士一个 N95 的防护衣什么都没有，是谁造成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如何来弥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只顾自己，这顾自己的爱呢，造成了美国现在的医生护士上战场没有装备。很多人不愿意指出这一点，可是我还是必须要指出。所以呢，你如果不对牧师所说的这点怀疑的话，你去网络好好的 Google， 你可以查到美国人中前一阵子有一对兄弟，情况看得准， 他去收购了所有的洗手剂，还在网络上以20倍、40倍的卖，这是美国的一对兄弟，现在已经要被告发了。然后有一个嫁给美国人那个中国的妇女，她也是买进了所有的口罩，她在自己的不管是微博或者是WeChat说，我要买光，不留给美国人任何人一片。这种顾自己的爱，也在这个残酷的疫情中显露的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要今天牧师就用圣经的这个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参孙这个人，离我们今天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一个人，历史上有存在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因爱被击倒的巨人。这个爱呢，不是爱加倍的爱，因为 agape 的爱呢，不会击倒人。这个爱呢，是因为他是顾自己的爱，他是被那个顾自己的爱所击倒。我们今天将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下参孙这个因为爱被击倒的巨人。牧师是改变形式，所以立刻就把大纲就给了你们啊。一个，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巨人，他是一个寻求真爱的巨人，可是他的结果呢，是却被爱击倒的一个巨人。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啊。那我们想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自己，神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也许我们算不上是巨人啊，可是神创造你我都是特别的。如果我们不特别的话，其中的一个人是多余的，多你也不多啊，少你也不少啊。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是不是都在寻找一个真爱？我们可能寻找的态度不对，方法不对，就导致呢，我们是被这个爱来击倒。参孙是你我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他的故事是太丰富太精彩，也许我们的故事没有像他这么的丰富精彩，可是你我都要好好写你我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特别的巨人呢？我们可以从七方面来看。他的出身特别，他的拣选特别，他的身份特别，他的感动特别，他的记载特别，他的行为特别，他的死法也是特别。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会很快的就是讲过，因为我们大概尽量12点前一定要结束，因为我们没有唱诗歌，多给牧师一点的时间。然后呢，他的出身特别，因为以色列当时参孙活着的世纪呢，是士师掌权的，所以当时在士师记中有12位士师，在12位士师中，他是唯一，他的出身是个神迹，因为在我没有讲解的出处呢，都是士师记，13章的1到3节，就当时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有40年之久。那个时候呢，在索拉人呢，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于但支派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向那个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是不怀，对不起，那个师母的 network 断了。 如何？我要 stop share。都可以哈，我都看到所有的人。我现在 stop share，好，对不起，technical problem，我在师母在楼上，我在楼下，可以啊，你不行。不好意思，那个，民间，你可不可以听得到？你听到点头？民间可不可以听得到？OK，好，他们可以听得到。那我们继续，那师母就不能控制了哈。好，那我继续。好，我们继续。可能现在很多教会都在网络上，敬拜，所以网络可能压力太大。好，他的出身特别，他的母亲本来是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所以他的出身是一个神迹。然后他的拣选也特别，在十二位士师中，他是唯一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神拣选为士师的，在13章的4到5节，这个神的使者就对他父母说：“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弘志所说的，就是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就是士师的工作。所以他在没有出生之前就被神拣选为士师，这是以色列12个士师中唯一的一个，他的拣选非常的特别，然后他的身份也特别。在12位士师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是拿细耳人。经文就不再念了，反复的说，他一从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是他是分别为圣给神的，污秽的东西酒都不能碰的，头发也不剃的，这种叫拿细耳人。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特别。然后他的感动也特别，因为在12位士师中，他拥有像超人般的力量。可是呢，耶和华的灵这句话呢，英文是 "the spirit of the Lord" 呢，这句话呢，在他的身上是出现最多，一共出现了4次。在整个12个士师中呢， 他一个人就占了四次，其他的三次都分别在厄托尼一次、基甸一次、耶佛他一次，可见他的神特别的灵感动他，远超过对其他的11个士师。然后呢，他的记载也特别，在12个士师中，除了基甸，一共有100节，牧师去数过哦，100节记载了基甸。可是除了基甸以外呢，圣经是用最多的经文来记载他，一共用了96节，并且他是四师记中最后的一位四师，记载特别。那底下呢，只是强调说撒母耳，就是写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这个撒母耳呢，他才真正的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最后的一位四师，参孙是四师记中的最后一位。那撒母耳很特别的一个身份，他把以色列人从四师的时期引进了君王的时期。撒母耳一生中高了两个以色列的王，一个就是扫罗王，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大卫王啊，这个我特别要强调的。然后他行为特别，在12位士师中，他的行为是最败坏的。当你读从13章读到16章，你就发现他是又找妓女又行淫杀人，就随便乱杀的哦，他的行为是最败坏的。在他出生之前，以色列的行为是最败坏的，所以在13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惩罚了他们40年。40年是以色列人被外邦人压迫最长的日子，就是在参孙出生之前，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行为是败坏。结果参孙出生了，他也败坏。结果参孙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立刻进入更极端的败坏中，从17章一直到21章四世纪的最后一章，一共用了5章，总共147节来描述以色列人从家庭、宗教、支派到整个民族的一步一步的败坏当中。所以他的行为也很特别，这个行为不是夸奖的行为，是负面的行为。他的死法也特别，在12个士师中，他是唯一被记载是被仇敌杀死的士师，并且很奇怪的，他也是唯一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人还多的士师，非常奇怪。他死还可以杀人哈、哦。可参孙这个名字很有趣，英文叫 Samson， 他的名字是从，就是 Samson 是从希伯来文的音译翻出来的、哦、那我们参孙又从 Samson 再翻过来的。他的名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阳光普照跟光明的意思，他原本生命应该是充满一片的光明，可是他的眼睛却被敌人挖出来，看不见光明。事实上呢，在敌人挖出他的眼睛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个是圣经中很让人黯淡的一件事情，他竟然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他是所有士师中被神的灵感动最多的一个人，神的灵离开他了，他还不知道啊。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了什么呢？他肉体的眼睛瞎了以先，他心灵的眼睛早已经瞎了。人的肉体的眼睛是后瞎，人心灵的眼睛是先瞎。他肉体的眼睛肉眼瞎是来自于仇敌的手，可是呢，他心灵的眼睛的瞎却是出自于 自己的选择。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心灵的眼睛的瞎，才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危险，才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危险。这是参孙一个特别的人。讲到心灵的眼睛呢，牧师就题外话讲一句，那我在网络上，今天早上在网络上看到，可能是 几天前的事情，仍然有一些，有一个前一阵子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大教会，然后呢最近是在一个 Ohio 的一个教会，他们仍然聚会，所以呢记者呢就去他的聚会的门口外面，就去采访聚会中出来的一些人。第一个女士呢被采访，记者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virus 会人传人，要有 social distance。 这个女的第一句话说， Jesus blood cover me， 耶稣的宝血覆盖了我，意思是说耶稣的宝血覆盖我，刀枪不入哈，病毒算什么。所以记者一个一个的问，最后的问到的一个人是谁，就是他们的牧师。他说，意思是说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不以认为这个事，我都在思想，这些人是以为他的肉眼有没有看得见，事实上他的心眼看到了没有。几个礼拜前有一个人问，就是 Warren， 就是马鞍峰的很有名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就是写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目标导向的教会，这个牧师他的教会人数是全美前十大的教会，他呢在教会也不停止，也是停止聚会了，都网上聚会。就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呢？神不只给我们圣经，神也给我们一个脑袋去思想啊，思想。所以呢，我就借着题目，就是借着这机会讲讲，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是不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多少就像那些异端邪教聚会感染的死的，他把神的名如何的践踏？即使耶稣基督本人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就从这个塔顶跳下去，神的使者会接触你的脚，不会让你的脚碰到一块石头，耶稣都不这么做。耶稣说你不可试探你的神，你不可试探你的神。我想参孙呢试探神试探太多了，试探的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回头。好，言归正传，他是一个寻求真爱的人。我们从两件事可以看得到，从一个谜语跟一个答案，还有一个从寻求的方法。这个谜语答案呢是在第14章对不起这个谜语跟答案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段的经文，很多的解经家呢都试图的不太解释，因为实在很难解释。因为他这个谜语呢是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的答案呢是，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事实上他这个答案呢是含带着另外一个谜语，就是答案好像没有答出什么东西来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这个谜语跟答案呢微妙之处。感谢神，那牧师有机会看一些的人的所谓的圣经的一些论文作品哦，就有人针对这个特别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思考，就帮助我，然后就得到了对针对这个谜语一个答案呢有一个解释哦。因为这个谜语它原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去看那章 你如果去看第十四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去被请去一个婚宴，有一大堆的客人来做他的陪伴，可是这客人来做他的陪伴呢，所以他就出一个谜语要难倒他们，所以他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呢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呢他就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每一个人夺一套衣服，他的目的是让人家永远都猜不出来的，抱着一个不好的目的的哈。可是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呢？这答案就是爱。因为什么呢？只有爱比蜜还甜，只有爱比狮子还强。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一对夫妻结婚很多年，越结婚越久呢，要像吃甘蔗哈，要倒吃甘蔗，要越吃什么？越甜，只有爱可以比蜜还甜，只有爱比狮子还强。神给我们的爱是甜蜜的，神给我们爱是坚强的，比蜜还甜，比狮子还强，就是爱。所以参孙在他的内心里一直在寻找这个爱，他借着各式各样他认为跟男女之间肉体的情欲可以满足他的爱，他的心中就借着这个谜语跟答案呢，就把他内心寻求这个真爱呢来表露出来。虽然这个爱字在这里没有看出，可是只有爱比蜜甜，只有爱比狮子还强。结果这个谜语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非常讽刺的，这些请来陪伴他的客人应该是他的朋友啊，那他要让这些朋友陪赌输，结果这些朋友就借着他的妻子对他爱的失败呢，把他的这个解答给挖出来，才猜出来了，他的妻子对他爱的失败，他输了，结果他在输了之后呢，恼羞成怒啊，就下到一个叫做雅什基伦的地方，就杀了30个人，把他们的衣服都抢来，把那个抢来的人的衣服就赔给那些猜出谜语的人。他一怒之下，妻子也不要了，就回家去了。结果呢，人家看这个婚宴呢，新郎跑掉了，结果新娘怎么办呢？人家就马马虎虎就把他的妻子就给了他参加他的陪伴他的客人，这些陪伴呢就是曾经做过他朋友的。哇，这么悲惨的一个事情。谜语开始的目的是要让人家猜不出来，谜语所要的答案是爱，结果呢爱使他失败，他在愤怒中，结果呢别人把他所爱的妻子给了别人，然后呢他寻求的方法参孙寻求真爱只是借着这一句话叫做我喜悦，和合本翻成我喜悦，新译本翻成我看重，我喜悦好像是强调就是我喜欢他，我看中呢原文应该是讲我看中是说 is right in my eye， 在我眼中是对的，我看的爱情是在我眼中看的是对的，我看得上的，这就像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见钟情，我一见我的爱呢是 at the first sight， 我第一眼看到的我的爱就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他寻求的方法就靠着他的双眼啊，靠着他的双眼。然后这些呢必须要有圣经前后的根据啊。那我喜悦我看中呢这个方法呢在四世纪中出了4次。2次是在这段的故事里。就是说他在这个故事他说我喜悦他。他父亲说你可以娶 本国的人呢，他说我就要娶她，因为我看中了她。结果呢，这个第七节参孙就下去跟那个女人说话，一说话就喜悦她，就看中了她。所以他寻求真爱的方法就是看中喜欢。可是呢，很讽刺的，这个我喜悦我看中呢，在四世纪中另外的两次呢，是发生在参孙之后。所以你前后就知道，参孙之后的人越来越用眼睛来判断事情。这句话是四世纪中最悲惨的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英文是说任何人就 do whatever right in their own eye or own sight， 就是说每一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说他行自己眼中所喜悦的事情，行自己眼中所看见的事情。这句话出现在这17到17章6节跟21章25节，把以色列人最黑暗的历史中跨在一起，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任意而行，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有人说了底下这句话，说参孙有从神那里来的 Superman 超人般的力量，却也有从他的世代来的微弱的眼光。他有 Superman 的力量，可是有一个微弱的 eyesight， 这个是他的悲剧。所以一个谜语跟一个答案呢，是一个寻求真爱的这个参孙呢，反映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的态度是抱着一个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认为爱情就好像一个谜语一样，说说算了。然后你从他的整个故事中，他是为所欲为，要吃就吃，要睡就睡，要杀人就杀人，等等等。他是个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寻找真爱。然后呢，从一个寻求的方法呢，可以反映出他的方法不对，因为他的方法呢，只注重在眼睛，只注重在眼见。这个是他一个寻求真爱的人失败的地方。然后这个的结果呢，他就是要被爱击倒。爱这个字呢，照理不应该出现在四世纪中，因为四世纪是以色列最黑暗最仇恨的一卷书。可是在这卷书中出现了四次，有三次却是被用在参孙的身上。我一定要讲第一次。第一次就是在第五章第三节，是当底波拉跟叫做巴拉，就是巴拉战胜仇敌之后呢，那个底波拉是个女先知，就写了这一首赞美神的诗歌，颂赞神。他的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如此呢，国中太平了40年。这个是底波拉的一个向神的赞美跟祷告，说愿仇敌灭亡，愿那些爱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像日头，像个光明，像个参孙一样，因为参孙的名字就是光明嘛，就日头出来。愿爱你的人如此。可是呢，参孙如何？参孙呢，他的妻子在14章就是打谜语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是恨我的，不是爱我的。结果他这个还未娶的这个妻子呢，就用爱来欺骗他。结果底下的经文我们刚刚也念过，就是说他哭哭啼啼，结果他就把谜语呢就告诉了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就告诉了人家就赌博就赢了，就是如此。所以呢，他这个妻子用爱来欺骗他。 那结果呢，后来第二次出现就是参孙在这个梭裂谷呢就喜爱一个妇人，就是大力拉，他就喜爱了这个女的，结果呢这个女的就有手菲利斯的首领就要说，我跟你做个交易，你去试探他力量的来源怎么样，我们就用1100色克的银子给你，就是因为喜爱。然后呢就大力拉呢就好几次说啊，怎么说你爱我呢，怎么说你是爱我的呢，这三次的欺哄他，结果呢底下我们刚刚也是念过了，他就把秘密告诉了这个女的，她是被爱给击倒。所以参孙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神给他各样的恩典跟能力，圣灵常常的感动他。那他是心中一个寻求真爱的人，可是他想借着一个谜语来表达他内心的渴望，可是他却借着一个我喜悦我看重呢，要来达到寻求真爱的方法。最后的结果呢，他是彻彻底底的失败，成为一个被爱击倒的巨人。这是参孙的一生。然后参孙的名字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名字是光明，可是眼睛被挖出看不见光明，眼前充满了一片的黑暗。参孙从光明到黑暗呢，是因为他依靠自己的肉体的眼睛去行事为人。眼睛本来应该是充满光明的，眼睛如果昏暗的话，这个人的心是多么的昏暗啊。如果我们把光明代表一个的人的成功蛮有希望的话，那光明的反面就是黑暗哦，黑暗就代表他失败毫无希望。虽然参孙的一生是以成功蛮有希望开始，他神这么的给他这么多的特点，可是他却以失败毫无希望结束。可是这个故事后面总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另外的故事，就是神的恩典被隐藏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想想你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夸美国是多么成功多么有盼望的国家，可是转眼之间我们好像美国成了失败，经济衰退，要进入萧条，人人不能工作，失业等等等，好像四月底还不是尽头，五月也不晓得，也许要半年，也许要一年，要等到疫苗发生，好像毫无盼望，好像是一个故事。可事实上在故事的背后要隐藏一个神的恩典。神的什么恩典呢？神在参孙身上的恩典，即使在他完全黑暗双眼失明的状况之中，我们可以从两件事可以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一个就是他的头发，一个就是他的埋葬。在16章21节说，他们就把他抓起来，挖了他眼睛，把他丢在一个监狱里面去推磨啊，整天在那边推磨做苦工啊。就23节呢，这些腓力士的首领就有一天聚集啊，在他们的神的大衮庙就献祭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把这个参孙打出来啦，那我们戏耍戏耍他，这个是巨人啊，在我们面前玩玩游戏，戏弄戏弄他。就在这两个最黑暗的节中夹杂了16章22节，说然而 but 他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呢，又渐渐的长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他的头发又渐渐的长起来了。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参孙的力量，真正的力量绝对不是在他的头发上。我们认为说哦，他的头发是他的力量啊，因为参孙是拿细耳人， 拿西尔人很多东西都不能做的，不能喝酒，不能碰死的尸体，他连死的狮子都去碰，不能奸淫，不能剃头发，就他对拿西尔这种跟神之间的约呢，所有的都破了，最后只有头发还没有破。等到他头发被剃光的时候，就代表他拿西尔的约所有的都破了，所以神就离开了他。所以我们认为认为哦，他的留的长头发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不是。可是呢，神的恩典临到他，借着他的头发能够再剃出来，因为他以前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办法再弥补了，可是神借着他的头发又再一次的渐渐长起来。所以在参孙生命最黑暗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借着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临到了他。然后他的埋葬，说当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还杀的人还多，之后呢，他的父亲的全家就把他的尸首抬去，就埋葬在一个叫做索拉跟以斯陶的中间，索拉跟以斯陶的中间。然后呢，在最早呢13章的25节呢，在索拉和以斯陶的中间呢，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了他。我刚刚说过，耶和华的灵有四次的感动了他，可是呢，这个是耶和华的灵第一次感动他的地方，就索拉跟以斯陶。他也许把神给他的恩典浪费了，可是神却没有忘记是他在什么地方第一次的把神的灵感动了他，神没有忘记，神也让他被埋葬在同一个地方。哦，神的恩典就借着他，即使他小小的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就这个小小的地点都可以证明神都记得在什么时候感动了他，要在什么时候埋葬了他。你我也是一样，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重生，圣灵内住，可是神也要让我们的一生不论风风波波等等，神也要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感动了我们，也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埋葬了我们。这是神给你我最好的应许。我们真的要祈求神，让神的恩典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求神保守我们不是被顾自己的爱击倒。因为这个世界顾自己的爱到处都是，你只要打开新闻，你只要打开 social media WeChat Line， 打开顾自己的爱到处都是，只顾自己，只顾自己的家园，只顾自己的国家等等等，顾自己一定会被击倒，唯有爱加倍才会被建立。那希望借着这参孙他这一个因为爱被击倒的人，在这个我们你我面临最黑暗的时刻呢，我们要想想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在他的爱中能够去爱别人，在他的顾念中能够去顾念到别人，在他的安慰中能够去安慰到别人。这一个呢，是圣经要把参孙的故事，我相信花了这么多，将近96节放在那个地方，把他的故事要成为你我在这个黑暗的时候的一个警戒。你要知道四世纪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的时刻，是仇恨最深的一段的时刻，可是这一个神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来一般，既然你我都能够是爱神的人，也能够是爱别人的人， 我们不要因为爱被击倒，我们要因为爱而被建立。求神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再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人的话语有限，可是无法表达神你的旨意，也无法能够分享到神你对我们的恩典。可是我们再一次的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来向你祈求，求你来拯救这个世界，求你用真理来关照这个世界，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能够懂得来爱神，能够去爱人，从我们最亲的人爱起，因为这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就求主你在此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是要出去工作的，以及是有医生护士的，有研究员，让他们在疫情中不会被病毒所感染。我们在此刻也特别的想到在纽约的这群人，纽约的这群人现在这两周即将是他们最黑暗的两周，求神你的爱能够光照，让人的丑陋中能够显出人的良善来，因为良善不是来自我们，是来自你这位好的神。就求助你让那些医疗人员，那些警察，那些开救护车的，那些可能是商店要托运食物的，这些等等的人啊，都求助你来保护他们。我们求助你在此刻也让你的教会也能够那些不听神话语的，那些自以为意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是属灵的，可以不停止聚会，可以借着人传人把病毒传出去的，让这些人神你要提醒他们，你要责备他们，让他们能够按照正常的方法，让我们即使在网络上聚会也同样可以荣耀神，能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后呢，我还是做牧师给你们做祝福的祷告。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最黑暗的时候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好，我 stop share， 你们大家可以 Nancy， 你可以把他们 unmute 的话，我不知道师母能不能上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自己 unmute。
unmute 了，
好好，你们可以聊聊天，趁这个机会。Thank you.